好，我们开始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带着渴慕敬畏你的心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真是说话的神，借着你的话，主啊，把你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真的为着神的家来祷告，神的家需要有城墙，需要被分别，需要得着保护，需要成为一个见证，对吧？把你的心意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
门。啊，我们在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记这三卷书讲到以色列百姓的被掳跟归回，那我们都讲过，他们有三次的主要归回。第一次呢是所罗巴伯率领百姓的归回，那他重建祭坛，重建圣殿。然后我们看见以斯拉的归回，他恢复在神百姓当中有一个圣别的生活，那俗的跟圣的，他们娶外邦女子为妻，他们需要改变他们的情形，然后呢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然后我们看见在第三个主要的归回，就是尼希米记的归回。尼希米当他听见耶路撒冷城的光景，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也许很多人都看见同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尼希米当他看见的时候，他哭泣，他进食，向神呼求。那这个就是他所看到的跟一般人所看见的有一个不一样。那今天同样，若是我们看见了神家的光景，我们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看见，当保罗看见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就他里面呢有一个很深的反应。主耶稣看见他的殿，他里面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这就是我们摸着了神的心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的反应，看见说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啊，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在三次里面呢特别会讲到城墙跟分别，城墙跟保护，城墙跟见证。所以你想，没有了城墙，神儿女和世界没有了分别。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到底有没有城墙，神儿女的生活跟世界是搅和在一起的，好像就像世界上人一样，世界的标准原则有些时候神儿女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那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一个非常的警惕？神的家怎么可以没有城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遇到一些很实际的情形，那有一些人来到这边，自己的妻子还在中国或者哪里哈，然后又跟别人就住在一起哈。你知道说这些情形，当他们里面没有那个很强的感觉的时候，但是教会如果知道有没有一个感觉，说你们这样子做是得罪神的，好，我们需要看见教会需要有分别，我们跟世界上的原则是不一样的，教会需要有保护。那我们看见尼希米他起来，他进食，他哭泣，他祷告，那他的祷告带着一个影响的力量，起来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这句话呢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呼召，起来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尼希米看见的情形以后，他除了向神祷告进食以外，他是有实际行动的哈。所以今天我们说祷告呢是一个最根本的，没有祷告，我们在外面忙碌了半天就靠着我们的力量，但是呢有没有真是成就神的旨意，多少时候我们所做的工到底是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祷告是一个根基哈，需要我们在每一件事上从祷告开始，这是尼希米给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不是停在祷告，所以尼希米在祷告完了以后，在向百姓呼召，我们知道说他一开始他要勘察实际的情形，他回来他那么实际的有一个具体的行动。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为着一些事情祷告哈，但是你可能祷告了几年没有具体的行动，好像就是在祷告。所以祷告 是很重要，但是祷告了以后呢，我们摸着了神的心意，然后我们有一个具体的行动，具体的行动。那他深入的了解，然后呢他把一个负担使命传递给他们。那我们把这段圣经一起来读一下哈，在尼希米记第二章十一节到第十八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哈。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好，我们看见他整个出去勘察的路线。那弟兄姊妹，如果上一次的那个图你就可以，有没有人找到那个谷门到底在哪里？有没有人看到谷门在哪里？中间哈，中间哈，那我们就看见那个路线，他从那里出来，然后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这些城墙，所以他整个他亲身先去了解情形，他先去查看整个的光景，那下面呢，他把他的负担使命传递出去。那今天他的根基有一个非常重要，他今天做这件事。他跟百姓们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同样是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出来带着影响的力量。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尼希米他前面上一次我们讲的他在神面前的祷告，若是没有祷告，好像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能力这样的彰显。所以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告诉我们说，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今天我们说，我们怎么可能做比主做的事更大的事情？主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位全能的神，但是主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他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下面呢，他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可能做比这更大的事？他叫做把他的名赐给我们，那我们奉他的名能够向他祷告，我们无论求什么，他要为我们成就。所以今天不是一个人在那里祷告，也是众儿女的祷告。我们看见说，主他听神儿女的祷告，他把他的名已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好像那个支票我们的主已经签上了他的名那这个 account 呢是神的 account 那个账户里面是无穷的那有一次我去看一个弟兄，他给我看他的结婚的那个相簿结果里面呢，我怎么看到一张支票那个支票上吓了我一跳他写的是100万他说这是我哥哥给我的结婚礼物但是他说他知道他哥哥银行户头根本没有这个钱100万他说我只能心领了所以放在这个相簿里面这是你不能去存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答应人家，但是呢我们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的神，如果是主耶稣签上他的名字的那个是那个账户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主说把他的名赐给我们。那今天祷告是这些根基所以他呼召百姓的时候，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啊，那个呼召就带着一个圣灵的能力。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哈，在那边大声疾呼哈，若是没有祷告托住，我们喊了半天，你发现说没有那个反应，说像他们讲的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你看这些人就听他讲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下面有呼应哈，他们就答应，他们就愿意起来。他们下面讲说，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那我们看见他们要建造的时候，有一些很实行的，很实行的，因为呢，整个城墙最后他们是花了52天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哈，就能把整个城墙能够建造起来。那我们看见说，在建造的时候，有一些的原则哈，他们同心建造，然后呢，整个工作呢是神在那里负责。那他们同心建造，让他们认识到说，能够一起参与建造，这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所以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参与建造的工作。我们上次讲到哈，那有一些人在讥诮他们，有一些人他们是无份无权无纪念的。今天若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家的儿女，我们是有权有份，也会被神纪念的。所以每一个都有他的责任哈。那我们知道真实的建造是主所纪念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大祭司以利亚斯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当这些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是分别出来，圣就是归给耶和华，就是圣。然后呢，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然后呢，哈西拿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我们只是稍微举一些例子哈，后面他记了非常的多哈，要把整个城墙把它建造起来。那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或者是不肯兼担他们主的工作。然后呢，28节第三章，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其实是伊麦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实是守东门示加尼的儿子示玛雅修造。你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责任，对着自己的房屋在那里修造。今天神要得着的是一个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神的儿女在神家中都有他的一份，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建造的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若是一个城墙有一些人在那里建造，或者说绝大部分的人在那里建造，你说就是这么少数一些人他不对着城自己的房屋建造，你说这个也没什么关系嘛，好，大部分都建好了，对不对？你一个城墙你破了好几个镂空的哈，那个城墙有没有用啊？没有用，没有用，必须成为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呢，当我们看见他蒙恩得救在神的家里面，他就需要参与神家的建造。我们个人被主来建造，我们也在这个建造的工程的里面。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今天讲到建造，是每一个人他们是同心合意在那里建造这个城墙，每一个人对着自己的房子的面前哈修造，都有他的责任。所以有的时候若是有神儿女说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恩赐，我也没有什么才干，在神的家里面好像我是不是可以不需要什么服侍啊，好，不需要什么参与哈，那其实神给每一个人的那一份都是不一样的哈。他给的恩赐，他用说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最少是多少？
1000两
哈。他有没有说是你是没有什么恩赐的哈？没有银子的哈？没有，最少也有1000两。神的家现在常常出问题的，不在那5000两的，也不在那2000两的。5000两跟2000两的常常都忙得这个团团转哈，忙不过来。但是呢， 人家最容易出问题就是一千两，就是说我没有什么恩赐，我这一份好像比不上那个五千两的，对不对？比不上那个两千两的，我就把它埋在地里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在那里责备哈，责备的是那个一千两的，不能把它埋藏起来。那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所以这叫做同心的建造，同心的建造。好，我们上次有讲过，什么时候有真实教会的建造开始？什么时候我们就发现仇敌绝对是不甘心的，所以那个征战是立刻就会来到的。当他们没有说要来建造的时候，城墙被拆了就拆了，城门被烧了就烧了，对不对？那仇敌可以任意的进出，但是呢也没有人在那里说是有什么征战。尼希米一开始要他们起来建造的时候，在这边呢就有许多外面的危机，受到一些外面的攻击。神的家常常都是这样，哦，都是这样。大家每一个时候，你好我好都没事情哈，然后只要好好的快快乐乐的哈，像一个社交团体，你看没有什么事情的，大家都很愉快，对不对？但你一讲到要教会的建造，要舍己，要这个那个的哈，马上征战就来了。这就是仇敌不能接受真正属灵的东西出来。就让仇敌是不安的，是让他会被毁灭的哈。真正的属灵东西出来，就有征战的发生。所以呢，我们看见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在这段圣经里面，是他们的讥讽和批评哈，讥讽和批评。我们一起把它读一下哈。尼希米记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嘴嘴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无力上去也必自倒。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好，我们看见这些人在那里耻笑他们：“你们算什么？你们要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好像这些墙已经被拆了，已经被焚烧了，今天他们藐视他们。然后常常仇敌就是用讥讽批评这些藐视，叫人觉得说上了那个志气哈，或者说里面会产生惧怕。所以我们看见在尼希米呢，他们认识到仇敌的诡计。当仇敌有这个诡计的时候，教会需要有人认识仇敌的诡计，然后起来向神祷告呼吁。这是仇敌的诡计，这是仇敌的诡计。所以当他向神祷告的是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我们在买会所的时候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人是很少，虽然我们钱也是很少，但是当神感动我们要去买一个地方，神应许说这个地方要给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但是你知道，就是遇到仇敌的攻击：“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好像就说耻笑你们，你们手上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你们好像你们的这个心啊太大了。”哦，讲这些话的人，当他们以为他好像也是在为神在讲话，好像来劝告你们，你们这些人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就这么一点钱，你们为什么要买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要好像心那么大，你们的企图到底是什么？那些耻笑，那些毁谤，那些批评，当我们听见的时候， 我们不是去跟他争论，因为我们自己都是战战兢兢的哈，走在这条路上，在信心的路上，真的我们也没有把握，我们只有主的话，只有主的感动在里面。那个把握不在于人的把握，那个把握是说，因为我们里面祷告的时候觉得这是主的带领，但你从人看那条路好像是什么，好像是在水面上行走啊。水面上行走就是不能靠着你自己。彼得怎么样看着主的时候他也能够走，对不对？他一看见风浪他就会沉下去。所以信心的路不是说容易啊，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走过以后你说啊，感谢主，这是神在这里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遇见甚至有一些他们在主里面年日也很长的，当他们在那里批评的时候，当他们在那里要来指教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不过是这么一点点，你们咋有可能去买到那样的地方？好，像我们的心是很容易受到摇动，我们需要主来保守，我们需要祷告，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祷告，真的在主面前神就出来做事，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就我们当中有那时候有一位老弟兄，他就是批评得很厉害，后来当我们在进行的时候，感谢主，那一个月啊，他就到了香港去看他女儿，所以等他回来的时候，那个整个购买的都已经在进行中了哈，在 ESCO 里面了哈。感谢主，当他看见神已经在那里动工，他也非常的摆上。所以到底在主里面，他是一个爱主的，他是一个要主的。虽然刚开始他可能从人的角度，以前他是做会计师的哈，他从人的角度一分析哈，他觉得说你们这个做太大胆了哈，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后来他也在建造的行列里面一起摆上哈，有份有权，被神纪念。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服事里面会遇到仇敌，他可能用各样的人哦，然后呢他来欺骗耻笑，叫我们里面会害怕，但是我们需要祷告。所以呢，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啊。他们是有很多不同的人，但是呢这是一个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我们看见下面呢更厉害了哈，威迫和扰乱，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他们就甚发怒。所以你看见一个城墙被建造起来，这些仇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发怒，他们是发怒，他不许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那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他们的耻笑或者是他们的扰乱，他们的反应第一个是做什么？我们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祷告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见哈，在尼希米记的里面，那个祷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哈。从一开始那个负担，他就开始祷告，进食迫切的祷告，然后遇见各样的情形呢，他向神呼求，向神祷告。那仇敌做的事情，他有的时候是来硬的哈，威胁、逼迫、扰乱，有些时候呢是用欺骗和造谣的方式哈，欺骗和造谣的方式。所以我们看见那这些人呢，有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哈，他其余的仇敌，那听见他们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哈，他说那时候还没有安门扇，他们就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庄村相会，他们却想害我。所以这些仇敌从一个搅乱里面呢，好像得不到他的果效的时候，他们就用欺骗的方式哈。所以尼希米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他现在他办理大功不能去，那所以呢他们四次五次打发人来要求哈。所以我们看见说仇敌呢是一而再再而三哈，他们是不放弃哈。那然后呢他们又有拿着信哈，信上写的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 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那这些控告是非常可怕的哈。今天我们知道当时候他们仍然是被哪一个王国在那里统治的，仍然是波斯王国，对不对？那今天若是说你要起来做王，那你今天遇到的敌人还不是这一些在四围的这些小小的仇敌哈？那马上你要做王的话，马上他们这些诬告告上去，那整个波斯王国他们可能就要派兵了哈。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控告。那我们看见当犹太人哈，当他们在审问主耶稣的时候，一次两次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他在犹太人的这些祭司长在他们的公会的里面，他们找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他们要定他的罪，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点对犹太人来讲是他们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呢就着罗马人来讲，他不管你这些宗教的事情的，他看有没有你实际犯了什么罪，你们在信仰上在宗教上的事他不管的。所以呢你看这些祭司长这些犹太人他们是非常厉害的哈。那他们呢到了比拉多面前哈，他们就不讲这些事情。那他讲什么呢？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你看就是这样子呢才容易来定主耶稣的罪，对不对？所以最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牌子上写了什么？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那我们就知道说仇敌非常的诡诈，非常的诡诈。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分辨哈。那我们认识到说在今天在神的家的里面的确也是一样哈，我们认识到仇敌他各样的诡计哈。所以我们也看见主的话讲，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有时候你好像在教会里面平安无事的时候，怎么一下子哈又来了这件事情，又来了那件事情哈。那这两个人本来平安无事的，怎么突然之间那么小的一件事情两个人又闹翻哈？有好多事情哈，仇敌就在那里兴风作浪，他要搅扰，他要逼迫，他要欺骗。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那这个是外在的哈，这是外在的。那从外面来的逼迫，有些时候我们其实还比较容易分辨一点。但是呢尼西米当时他们所遇见的逼迫，除了外面仇敌的攻击，还有内在就是这犹太人本身，那他们给他的压力哈，还有他们这些生活的光景，他们的腐败。那所以我们看见在尼西米记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犹大人说，灰土上多，地气衰败，所以我们不能
建造城墙。
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会让人惧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惧怕丧志。那这些他们住在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哈，他们好多次来告诉尼西米，叫他们回到他们那里，因为他们觉得说自己力气已经衰败，觉得说敌人是这么的强大。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内部的一个非常需要借着祷告，需要借着尼西米起来，然后向他们来呼吁哈，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属灵征战的里面，是的，神的家神的儿女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软弱害怕。那在这个时候呢，需要大家成为同伴，彼此来扶持。所以我们看见说靠着自己没有一个人是那么的刚强， 我们需要彼此，需要同伴。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说你要依靠一个弟兄姊妹，但是呢若是有人软弱或者有人退后的时候，那个心里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哈。大家都在同心合意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讲说嘿我不干了哈，你知道那个感受是非常难受的。那我们看见说是的，他们所遇到这样的情形，他们到底要怎么来面对哈？需要有人认识，让他们认识，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很多的时候主的话一句话出来，就叫大家里面得着了那个力量，得着了那个力量。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起同心合一祷告，一句话，那这句话出来呢，有的时候借着一个小弟兄小姊妹都不一定的哈，你觉得很稀奇，在祷告的时候那一句话一出来，大家里面就得着了那个力量，得着了那个力量。所以刚刚讲我们说以前那个买会所的时候，我们到了最后剩下几天呢、啊、还差了好大一笔钱哈。那你知道那个压力的确是蛮大的哈，那大家所有力量都摆上了，都用尽了哈，你觉得说哇还有这么大一笔哈，那到底怎么办哈。那后来在一个祷告会的里面哈，哎，就是一个姊妹她祷告，你们所求的哈，你们的天父早已经就知道了哈。哎呀，在你们祈求以先，你们的父早已经就知道了。那一个祷告出来哈，当大家说阿们，然后里面呢一下子就得着了一个力量哈。原本你说不害怕，大家都会害怕，因为呢这个时间不多了，你说就着人看，这到底怎么办，对不对？但是呢当一句话出来的时候，就我记得那个祷告会整个来讲没有再祈求了哈，得着了主的话，大家就起来赞美神，没有再求哈，主啊我们还缺这么多哈，大家就起来赞美神。所以需要有主的话，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不要怕他们。仇敌在那里要恐吓哈，但是呢需要有得着主的话哈，我们里面能够非常的坚定的起来。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是漠不关心的哈。那今天有些事情就是说大家在那里如火如荼的时候，也许有一些人觉得说嘿我只要顾好我自己就好了哈，那我有自己的生活，我有自己的，你叫他摆上一点好像是非常非常的难哈。那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听见有一个牧师在讲哈，感谢主哈，这个我们所有的需要神都已经供应了哈，充充足足的哈。那很多人就纳闷哈，明明我们的那个数字怎么还这么少哈？他说神供应的都在你们的口袋里面哈，都非常的丰富哈，但是就是有很多人好像是事不关己哈，漠不关心哈，大家祷告啊，这都是你们家的事哈。那但是呢，今天就需要，若是我们看见我们能够有机会为主摆上，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是给我们的一个机会。那今天若是我们觉得事不关己，没有抓住那个机会，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机会，到时候神一定他自己会预备所需要的，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所经历的，神一定他自己会预备哈。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哈，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但是今天若是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去摆上的，是你失去了一个机会，失去了一个蒙福的机会。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苦苦的好像要求弟兄姊妹来摆上，我们只是告诉他们说这是给你蒙福的一个机会，给你蒙福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看见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情形哈。所以当尼希米听见很多百姓他们的一些的情形，他们的一些的光景哈，还有一些他们像其他的犹太人，当他们把他们当作他们的奴隶，当他们没有钱的时候哈，还有呢他们个人向弟兄取利哈，那在这些事情呢，尼希米都有反应，都有反应哈。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他有一些规条的哈。那你的借贷哈，还有说很多他们彼此在相交的时候，到了虽然是卖给你做奴隶的哈，到了第七年你需要让他得着自由哈。那像这一些呢，都是他们在爱的里面应当有的行为哈。那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哈，彼此之间的 帮补也好，借钱也好，他说都要免去利息，都要免去利息。那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义经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就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我们看见要成为一个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在他们的当中哈，彼此是需要有一个真实的爱，那因着爱他们愿意甘心舍掉自己。你说借钱给人家得到利息，这是天经地义的哈，那很多的时候都是事先讲好的，对不对？那但是呢，当弟兄有难的时候，你还在那里要去取利息，我想这个在爱的原则里面是有亏欠的哈。所以呢，尼希米他有反应，我想就让他们在爱中来建造。所以我们照新约的里面哈，讲到那个建造的时候，特别是在爱中建造基督的身体，那那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哈。那我们也看见这些内部哈，因为他们在操守上，在很多人所表现出来的哈，比方说他来到地莱亚儿子司马雅的家里哈，那他呢在那边所做的哈，他在那里欺骗哈，在那里欺骗。那所以尼希米说，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哈。然后呢，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所以你看见虽然是在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但是却被别人收买了哈，被别人收买了。那他要求他说，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殿，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所以讲那样话的人哈，就是那个地莱亚的儿子司马雅的家里哈，就是他们所说的是因为被多比亚参巴拉他们所贿买了哈，是要叫尼希米惧怕，依从他们犯罪，好传扬恶言来毁谤尼希米。你看见仇敌所做的哈，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啊！无论从外面的攻击、耻笑、毁谤，从里面的来腐化他们，被仇敌所收买哈，是从里面的人来讲这些话，叫他能够害怕哈，叫他能够做一些的事情。好，我们看见有这么多外面、里面内忧外患，这是尼希米所遇见的情形。那他到底要怎么样来克服仇敌的攻击哈？那我们从这些点上，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实际的学习哈。因为今天这些仇敌的攻击，无论是外面的，无论是从里面的，我们在教会建造的时候都会遇到，都会遇到。那到底我们遇见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面对哈？怎么样来克服仇敌的攻击哈？第一个点我们刚刚都讲过了哈，他以祷告为他能力的泉源。所以每一次仇敌来攻击的时候，尼希米的反应是什么？祷告。我们读一下四章第四节，我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四章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好，所以呢，无论是仇敌的耻笑，无论是仇敌的攻击，叫他们害怕，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祷告我们的神。所以你每一次尼希米所做的哈，你看见一个是祷告，一个呢他有行动。所以不是只是有行动没有祷告，也不是说只有祷告没有行动，那这两个在尼希米所做的事上都是两个都有哈。所以他禁止祷告哭泣，他有具体的行动，他去查看。在这边说，然后我们祷告我们的神，下面呢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祷告不是说到一个地步说嘱咐我责任哈，嘱咐我们的责任，那大家就祷告嘛，也不需要看守了，主会在那里看守。 你有没有祷告到一个地步，属灵到一个地步哈，好像我们也都不用做什么事了，有没有人这样子啊？也有哈，有人觉得说我们不需要看守，神替我们看守，我们就祷告就好了。你讲起来好像非常的属灵哈，那但是呢，今天神的看守，他要得着人来那里看守，你光在那里祷告说神啊，你亲自来看守哈。所以我们说神工作啊，他是要借着人啊，他要借着人。有一次有一个人他淹大水，他爬到那个屋顶上，爬到屋顶上，那水越来越高哈，他就跟神祷告，神啊你来救我，神啊你来救我。哎，后来有一个橡皮艇经过哈，啊要来救他，他说不要，神亲自会来救我。好，那过一会儿那个直升机来了，垂个绳子啊，他说不用，神亲自来救我。最后水越淹越高，他被淹死了哈。他到神那里去啊，他说神啊你为什么没救我？神说我派一个橡皮艇来救你，你说不要，我一个直升机来救你，你也说不要，结果呢你当然就到主那里去了。所以我们深深到说，今天祷告要神做工啊，但是呢我们需要起来，需要起来，所以不能光祷告。这个点都是这些原则哈，你读起来都很有意思哈，在实行来讲哈。所以呢我们祷告我们的神，然后呢下面呢就派人看守哈，昼夜防备。好，那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那尼希米他是有一个看见哈，所以他的看见是一座联络整齐的一个墙哈。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所有的服事的里面，那个看见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亚伯拉罕看见了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他能够被神呼召他出去，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呢他有一个看见哈，看准那座有根基的城。那摩西呢，他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哈。所以每一个你看见他们有一个看见哈。那大卫呢，他看见了那个建殿的那个蓝图哈，圣殿的蓝图。当他们看见的时候，他在做这些事情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哈，他把那个意象哈成为他的一个标杆哈。四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十七节，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一面在建造，一面呢是在征战，一面在征战。所以今天我们说真正的一个属灵的建造，我们也是一手拿，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你要建造一定有属灵的征战，好，我们里面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呢他呼召他们不要怕他们，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哈，要为你们弟兄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今天他们要把城墙建立起来，你看见那个重要，你就会摆上一切为了把城墙建立起来，不是为着自己，好，需要为着弟兄，为着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说他是那样的警醒哈。那他以榜样，尼希米呢他做什么事情，他以自己来成为一个榜样哈，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好，五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自从我
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拿去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
但我
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买自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
所以你看见他自己成为一个榜样，叫所有的百姓他们能够得着激励哈。他自己不在那里来自买田地， 他自己不向百姓来要这些东西哈，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他的摆上是完全的摆上，那这是一个榜样。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是需要领袖，今天做一个好的领袖，一个关键点就是做一个榜样，做一个榜样。那所以呢，我们看见使徒们能够叫人说你看我哈，你看我。那我们今天呢，常常服侍呢，我们常常告诉人家说，你不要看我，你看我你会跌倒哈，因为我都不完全哈。那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哈，你要看主，对不对？那的确一面来讲也是事实，人都是不完全的。你不要盯着我看嘛，特别我们这些站讲台的哈，实在是这个聚光灯一下哈，人家盯着你看，对不对？我们很希望告诉大家说，不要看我，你要看主哈。那但是另外一点来讲，我们需要有见证，有榜样。那人家说我不看你，我要看主，要经过你看到主，对不对哈？那所以这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所以一面来讲，我们也是讲的也是对，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不完全啊，你们要看主。但是另外一点来讲呢，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要求，我们盼望有一天也能够说，你看我，呵呵，你看我，这就是榜样，要有榜样。那尼西米在这里，他自己成为一个榜样。当他有这个榜样的时候，他不为自己自满，其他的人，我想他们也得到激励，轻看这地上的这些事情。你真的要为神的家全力摆上。你一旦顾念你自己的家产，你没有那个力量，没有那个力量。所以这个领袖需要出来，他不为自己来自残，他需要全力的为主摆上。那我想这些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一些的原则。那我们看见尼西米他呼召百姓，他们把城墙要重新建造起来，在这边呢要神的家得着一个保护。今天若是没有城墙，神的家里面就没有保护。今天你看他们在建造的时候有这么多仇敌的攻击，这么多仇敌的攻击。那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的里面若有真的建造，仇敌是不甘心的，有很多很多仇敌的攻击。那我们更是需要神的家要有城墙，要有城墙，有城墙才是一个保护。所以我们讲过，我们看创世纪那个伊甸园跟启示录最后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它有一些地方是蛮相近的，好，蛮相近的。那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明显的不同，伊甸园有没有城墙？没有。好，圣城新耶路撒冷它的城墙是非常高大的，那个碧玉的城墙。那这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在伊甸园呢没有城墙，仇敌可以进去欺骗他们，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保护，没有那个保护。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神的家是需要有保护的，需要有保护的。那我们从一些实际的别的经节里面哈，让我们看见一些很重要属灵的原则。因为我们看见旧约是一个图画，我们看见尼西米怎么样，他认识到没有了城墙，神儿女呢他们在危险的里面，他们没有保护，仇敌随时可以进来。所以他那么有一个迫切，他需要带领百姓把城墙能够把它建立起来。那我们知道认识这个城墙哈，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是的，今天神的家需要有城墙，需要让神的儿女能够得着保护。神的儿女在神的家的里面是能够得着保护的哈，所以仇敌他可以用各样的欺骗诡诈，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家里面需要有城墙。那这个城墙呢，在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以赛亚书26:1哈，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好，这个救恩的墙垣是一个稳固的根基哈，所以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哈，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是我们坚固的 城墙是那样的稳固哈。所以今天仇敌常常他的攻击，他从根基来毁坏，从根基来毁坏哈。所以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刊物哈，一个杂志里面哈，他写到一个题目哈，我一看他写说因爱称义啊，因爱称义哈，那这是一个发行很广的一个刊物哈，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出于仇敌的诡计。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你讲到因爱称义，它可以讲很多人的行为，爱的行为，爱的表现，但是那些不是叫我们能够被称为义。我们被称为义不在于我们的行为，乃在于主耶稣他的救赎，对不对？那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因着相信，相信他已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那这个信心是讲到说，所有救赎的工作是主耶稣他必须自己来饮那个苦杯，他必须自己独自为我们付这个代价，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只有他有资格为我们付这个代价。所以今天你要知道说，很多世界上的其他的宗教都是叫人怎么样靠着自己来积功德，怎么样来做好事，靠着自己的努力想要达到一个程度，但是事实上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不论我们怎么样的努力，神看在人的整个全人类来讲，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讲，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认识到说，救赎的工作只有耶稣基督他独自能够来完成。但是今天你看，我看见那是一个所谓基督教的刊物哈，竟然大拉拉的写的标题哈，因爱称义哈，整个要从根基来毁坏，从根基来毁坏。那我也看见一些他们所写的，用很多人所想出来的理由哈，来把整个圣经扭曲了，把圣经扭曲了哈。所以你看见说，讲到最后不需要有神他大能的作为，他都可以用人的思想来把它解释啊，那个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讲到新的神学根本就不信神的，所以我们认识到说，从根基我们要认识救恩的强援何等的稳固。当仇敌用各样的诡计要来攻击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神的话，我们必须认识救恩的根基，我们认识主为我们所做的，认识了真理，认识了他的心以后，那这个呢是讲到教会需要有这个强援。仇敌可以用各样的诡计来攻击，但是今天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真实的栽培，一个建造，那个根基在神的话语的上面，那认识神的心意，这是非常重要的。犹大书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亲爱的
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为要从前一次教父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啊，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那一次教父圣徒的真道，我们看见说，是的，神话语神的启示那么的完全。那其实呢，今天我们就是需要认识在至圣的正道上能够造就自己，认识神的心意。好，我们看见第二个方面在神的家需要兴起堵破口的人。神的家或者讲到整个被建造要成为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我们刚刚讲过，若是大家光见到自己的那一面没有联络起来，好多的空处那个不叫城墙了那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用。那今天若是有破口的时候要怎么办，要怎么办以赛亚书58:12，请我们一起来读。
那些属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破口的和重修路径居住的，
要称为是补破口的以西结书22:30，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
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阿摩斯书九章十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所以当我们看见有破口的时候，神要得着这个堵破口的人，站在破口之中，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手里面。所以今天看见一个破口，不是说你就在那里批评论断。今天为什么神叫你看见这个问题，不是叫你在外面告诉别人说你看教会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有些人就专门在挑问题，有时候你就跟他讲说，哎，为什么别人都没看见，就是你看见。你有一个责任，你不是在那里批评论断。若神怜悯你，你要成为一个堵破口的人，站在破口之中，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破口能够堵住。我们愿意把自己摆进来，我们站在破口的位置上，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怎么样悔改，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怎么样祷告，能够堵住仇敌的攻击，把这个破口能够填补上去。所以今天神的家是需要堵破口的人，是的，我们好像视为在那里观察看关心神家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你刚开始觉得说好像是一件蛮小的事情，但是呢你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你知道那是一个破口，以后这件事情进来以后，那个不得了不得了。我记得以前有一阵子，有人把他们的那种传销带到弟兄姊妹中间，你做我的下线，你在这怎么样，有人说这也没什么，大家都有谋生嘛，这个好像你听起来好像反正好像大家都做这样的事，卖的也不是什么坏东西，要卖点药啊，卖点什么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些东西一进到教会里面来，最后的结果呢是一个破口，是一个很大的破口，你需要第一时间就要把它堵住这个破口。那谁是你的下线啊？到最后说他是我的下线呢，我高高在上了，对不对？我下面有这么多下线，哇，你知道所有的金钱，所有的那种关系，所有的世界就会进到教会里面来。你看仇敌用很多的诡计。我们知道说当你看见了一个破口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个洞察力，你要里面有那个敏锐的感觉说这是一个破口，我们不能容让它。那个东西如果是一个破口，你不去把它堵住。最后就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损害。所以这边就讲到要兴起堵破口的人。所以堵破口的人不是在那里旁观，在那里批评论断的人，通常在那里论断的人，他不是真正堵破口的人，他是在那里批评的人。堵破口的人他需要站在第一线，他能够把这个破口能够堵住。好，下面讲到在城上设立守望祷告的人，这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下面说，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神歇息，不要使他歇息，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你看，今天神做工啊，跟我们的祷告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好像神，我们不祷告呢，神也可以歇息，他也可以没什么事做。他说，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神歇息。这就非常的稀奇。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要做这个就做这个，他做那，他不需要跟我们商量的，对不对？但是今天呢，神把一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我们不祷告好像他就不能做工，我们祷告不歇息他就不歇息。有没有看见天上要做事情需要借着地上人的祷告？那神怎么样看重我们到这个地步，他把这个权柄来赐给我们，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不要使神歇息。今天我们竟然能够说借着我们的祷告让神不歇息，
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今天城墙要有分别，因为仇敌随时在那里找机会要攻进来哈，所以城上要有守望的人。守望的人是必须在城上，他必须在高处。所以今天我们若知道说我们的地位啊，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地位是很高超的，我们不是和世界上人和在一起的，和稀泥一样哈，一样的高度，我们在高处的。你没有在高处，你不能做守望的人，因为你看不到远处，你所看的跟众人是一样的。第一个在城上是在高处的哈，啊，他们是昼夜必不寂寞的，昼夜必不寂寞的，然后他们是呼吁耶和华的，所以他们向神的祷告呢是非常的迫切的，向神那要呼吁哈。那今天我们看见说，是的，在城上神要设立守望祷告的人。今天神的家能不能够有分别，能不能够得着保护？今天神的家需要兴起堵破口的人，需要兴起守望的人，守望的人。那这些守望的人，守望者，他们是那般最先看见晨星出现的人，是那般等候主再来的一般人。所以神要得着这样的守望的人，守望的人声音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这些在城上守望的人，当晨曦出现的时候，他们是第一个看见的；当主归回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那这边就是讲到一般的得胜者，这些教会里面需要这样守望的人。我们最后读到耶和华亲自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必作其中的荣耀。撒迦利亚书二章五节，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神自己来做耶路撒冷城四围的火城，做其中的荣耀。所以当整个教会被建造完成的时候，你说那个城墙是碧玉的城墙，那么的高大哈，整个荣耀能够照射出去。神他自己做四围的火城，因为所有的建造材料都是主他的自己的生命哈，那做其中的荣耀。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祷告，为着教会祷告，我们也用这句话：主啊，你自己来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他是我们的火城，他亲自来保护我们，他做其中的荣耀。这是我们向着我们的神的祷告。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我们抓住主的话是神他做应许的，我们这样子为着教会来祷告，求教会能够得着保守。诗篇一百二十二篇第三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他们在建造城墙，个人在自己的房子的面前向着前面在那里建造，那最后呢是要成为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今天我们说，也许我们在不同的聚会，我们在各处，我们都在建造，对不对？但是我们里面知道，我们跟我们的肢体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是不可以分开的。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教会，认识基督的身体。虽然主托给我们各有不同，我们在自己的房屋的面前大家尽自己的一份，但是我们不是分开的，不是说我顾我的你顾你的，有一个连结是圣灵在那里做的，有一个建造呢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我们在神的话里面，在圣灵的运行的里面，感谢主哈。是的，神正在经营，正在建造，所以这个城墙要被建造起来。建造起来，我们看见神的家有保护，有分别，有保护，啊，这些点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这一刻从他们整个建造的过程，他们所遭遇仇敌在外面的攻击耻笑，他们遭遇到里面仇敌所要做的破坏， 人的心可能会下沉，人的心可能会退后，人甚至被仇敌利用。在这些点上，尼希米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怎么样在这些攻击的里面，他们能够得着力量，得着士气，他们能够把城墙能够建立起来。那我们看见为着这个保护有很多属灵的学习，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城墙，那这些经节都非常的宝贵。盼望我们真的一再的交通，我们不是读一段历史，我们盼望说读到这些属灵的产业，这些原则，那我们可以真实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教会来祷告，愿他的家有城墙，愿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在主面前大家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为着神的家有城墙，好吧，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祷告。主，你正在经营建造那座有根基的城，主啊，是合乎你的心意，主耶稣，是的，主你正在要得着，主啊，这样的城墙成为教会的分别，成为教会的保护，主啊，要成为教会荣耀的彰显，主啊，你正要得着一个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主耶稣，我们的心感谢你，愿我们把自己摆进去，我们有份有权也被你所纪念，主啊，愿我们在神家的建造的里面，我们愿意说主，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吧，我们一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主耶稣，愿这些日子主你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主啊，得着我们成为那个堵破口的人，得着我们成为那个守望的人，叫我们更多来到主的面前，向我们的神来呼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